大家好，在众人的里面平安，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47章。那在这一章的里面呢，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神的审判与救赎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峰当中的一个状态。我给他的一个主题的命定呢，就是脱离审判，进入神的命定。那在我在学校的里面，在其中的一节上课当中，第一次开学的第一个课程都要有一个自我介绍。那一天呢，我忙忙碌碌的就坐在教室的里面，老师在前面讲的呢，我就没有特别的注意听老师让自我介绍的是什么内容，那又把我排在了第一个。因为那一个班级当中呢，我是班长。老师讲完了自我介绍，说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个从1号班长开始。我又是第一号，让我起来介绍的时候，我突然间因为不知道老师要让我介绍什么，那我就按照以常的常规的惯例介绍我的家人啊，我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我的侍奉，我来到了新加坡。我介绍之后，突然间我感觉得到肯定是不对劲了，旁边的人都这么尴尬的看着我。完，旁边的离我最近的一个同学，他说：“牧师说这干哈？老师不让介，没有让介绍这一些。”老师也这么一直看着我。下一个，我也尴尬的就坐下了。我为什么讲这一件事情呢？往往。为什么在47章当中，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了很多尴尬的事情？如果是今生的尴尬，或者是今生的得与失，似乎感觉还有改的机会。但是，神对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往往没有听得太明白，所要带出来的结果。一定不是那位主所期待的结果，因为执行者，我们根本就没有领受对方给你的条件是什么。那从这个中间47章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针对了巴比伦，针对了巴比伦。那我们也看到神的审判在整本圣经当中就是一个主题，神的拯救。那在话语当中就显示出来，神的拯救中一定是包含了审判。不要认为神会忽略这件事情。那再反过来来讲，也就是神的审判的里面，一定是涵盖了他的救法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一直来经历走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会发现，神对他的百姓不是总有两个计划，而是有一个期待。但是当我们达不到这种标准的时候，神总有一个补救的措施，让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进入到那至高的命定。因为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有一个属于他创造性的那个计划。那个创造性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从神的心意中领受，从神的心意当中给我们的命定。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原稿计划。但是今天往往我们被现今的生活当中，对现今的社会的里面埋没了这一切，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命定。那我们来看第一点的时候呢，那我分享第一个就是神宣告审判。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他就对他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 要坐在地上，因为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这是神对巴比伦和加勒底的一个宣告，对他的一个宣告，下来，坐在地上，坐在尘埃的里面。那我们从中间就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对巴比伦的处女或者是加勒底的闺女，那往往圣经当中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应该都是正面的描述，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就不是了，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没有和主的爱情发生关系的一个群体。神对地上的教会把它预表为新夫，往往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高举自己，把这个很好，所有圣经的那种的好的名称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同样在这个地方，上帝在责备一件事情，责备一群，这里面讲到了处女，讲到了闺女，就是在指定了一个小的人群，一个被神所寄托的人群，一个被神所选召的人群，但是讲到了他没有和神发生关系，然后告诉他，就在这个里面就宣告了神的审判，下来坐在尘埃。那我们今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自我的规划？然后因为在接下来也有第八节的里面呢，第八节的里面也宣告了，他认为不会寡居，认为不会丧子。然后这里面说什么？寡居与丧子的事一日之内临到，这是神的一个宣告。那重点，他的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对神的一个背叛，或者是讲人走着走着，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我们会发现走着走着，我们偏离了神的那个正路。那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谁？尼布甲尼撒，有吗？那我们看到神借着但以理，神借着先知警告他，但是我们会发现生命的里面的那份骄傲能不能够被掩盖？我们会发现里面有的恶没有办法被掩盖。虽然我们对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已经找不到那曾经辉煌的巴比伦，但是我们会发现那巴比伦的形体仍然在今天的社会，在教会，也在我们心的里面。我们也可能会说，主啊，我的那份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那份巴比伦，那份骄傲，那份诡诈，那份恶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慢慢的又一次的复活。当我们生命的里面不能够接受这个调教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就宣告要经历一个极重的审判，也就是今天对于最不容易悔改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也常常会告诉别人悔改，我们也常常的会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份指向别人，但是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神的那份管教，忽略了神的那份将来要有的审判。所以当我在引言当中，我就想到，太多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什么？忘记我们自我。我们不知道那位主在10年前、20年前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因着今天的生活就会冲淡，就会忘记。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能够静下来去与神独处相交的时候，我们也去默想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能够和神有一个对接。如果不是从神那里面来的力量，从神那里面来的看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神跟我们说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同样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得胜。阿们。 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当我的里面没有在属灵的里面被开启的时候，我似乎在追求当中，我非常渴慕看到有一些的老师来给你做预言祷告啊，把你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在生命的里面，感觉得到很神圣，也很羡慕，在祷告的里面也追求。当我真正在属灵的里面开启的时候，我的里面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恐惧是什么？就像回到圣经的里面，当启示是你随时可以看到，是你静坐下来祷告读经默想的时候，稍微一合眼，你马上能够意识得到属灵的空间向你打开，你也可以看到属灵里面的异象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危机。一个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你会忽略神跟你说的话。曾经没有异象的时候，似乎感觉不管是别人跟你说，或者偶尔神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记着我进入到全职服事的第一年的时候，那一个是我一个通宵的祷告。当我通宵祷告的里面，神突然间的一句话临到我，那个不是异象，是以我心灵和耳朵都可以听见的一种声音对我来说话。哇，那一个晚上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倍加的感恩去祷告。但是发现异象多的时候了呢，我的里面认为有了另外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忽略。神也同样对犹大说，他们对主说，主啊，那要卖你的是我吗？神怎样对他说？直接对他说，你说的是，能不能够悔改？不能够悔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领受主的宣告的时候不是用耳朵。如果我们不能够用生命当中的这个敬畏进入到神话语的模式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不会因着神迹悔改，我们也不会因着别人的责备也悔改。特别当我帮助一些的青年学生，我也稀奇，我也意识得到一件事情，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相信都会发生过。我的妻子也经常对我说过一个生活当中一个细节，她说，说了这么多遍怎么就改不掉？那我也稀奇，为什么说了这么多遍就改不掉？因为成为了一种习惯。当别人跟与我们说的时候，也同样是说的时候啊，对，我一定要改。但是我们会发现生活中自然性的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包括昨天刚挨妻子的骂，昨天刚被领袖责备，今天为什么又犯了？其实在你犯错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在你悔改的时候，你认为你需要刻意，哪个更自然？就拿说话方式，那些说话口无遮脸的人，一次责备，两次责备，次次被责备，但是一张口的时候马上又被责备，甚至打打自己的嘴巴，因为是自然。同样我们看到巴比伦为什么被管教，我们生命的里面为什么那份巴比伦时刻在我们的里面抬不掉割不掉，还有这个味道，就一个原因在其中，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是巴比伦的体系，还是巴比伦的体系，我们不是以圣经的体系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为什么神让我们昼夜思想？为什么神让我们来读经？神让我们思考模式是天国体系，神让我们做事方法是天国体系，神让我们要面对所有的事情以天国的方式，就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只有一件事情，当圣灵的大能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审判，进入到那份命定，因为不是在凭我们自我。你看这地方神 对他的宣告，他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圣经中只有神敢这样的讲，对吗？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但是对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来说，会这样吗？没有。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定记住，一定记住有一件事情，和神之间有一个底线，有一个顶线。在我们社会的堕落中也有一个底线是不可以突破的，在这个中间，神会在我们的后面有声音来对我们讲，因为神的救赎中，记住这句话，神的救赎中有审判，神的救赎中有审判。对于那些遭遇审判的人，记住神的审判里有他的救赎计划，这就是神的命定。神不单是宣告了审判，神对亚当夏娃宣告了审判，对巴比伦宣告了审判，对尼布甲尼撒宣告了审判，神还给他有一个救赎之法。当尼布甲尼撒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这大都的京城岂不是我尼布甲尼撒一手建造的？那个声音就临到了，那个声音就临到了，国立刻离开。你会发现父亲犯同样的错误，儿子犯不犯同样的错误？儿子的骄傲更为严重，竟然拿神殿里的给神所用的器皿，拿神殿里的物来作为自己饮酒。马上神的指头出现在墙上写字的时候，都体现出来了什么？让我们生命的里面降服下来，不是要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人生再一次的回到神话语的里面，不是要活我所活的方法，要做我所做的事情，一定知道脱离审判，进入到那至高者的那份命定是什么。我们生命的里面都同样的有一份命定，有一份命定是什么？就是他从创造你和我的那一刻给了一份使命。当我们把这一份使命靠近的时候，就让我们生命的里面去彰显神的荣耀。阿们。我们到，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坐在线上的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年龄不等，但是这是我们的属世年龄，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已经进入有多深。就是我在我的这个年龄当中，我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我跑多些，这个使命我有没有进入到这个命定。甚至这样的来讲，当我们不能够在神的期待中，神对巴比伦说，对加勒底人说下来，预表了什么？神对他有一个期待，他不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神说下来吧，放下你主母的位置，放下你认为你是列国之母的位置，因为没有发挥神创造的作用，没有发挥这份创造性的作用，命定性的作用。我们回来来看，我40多岁，我每一天在神使命中是不停的在忙碌，是属于原地踏步的忙碌吗？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生命当中的那份指定性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等同于在原地踏步。无论你的动作跑得有多快，我看到健身房的里面有一种跑步机，是吗？跑得快不快？有的人用我那个速度调嘛，70、80等等再调，但是有没有从距离的上面发生改变？上帝今天要的是到真实的赛场当中去，真心的展现我们人生的使命。神不希望 今天的我们在跑步机上和他赛跑，因为跑步机上的赛跑没有进入到命定，没有实际性的操练，虽然在忙碌，仍然在原地赛跑。所以在我生命的里面有一句话，神不要辛辛苦苦的得罪这位上帝。什么叫做不要辛辛苦苦的得罪这位上帝？辛苦吗？今天生活辛不辛苦？我相信大家没有去讲和表白我们生活的状态。是的，每个人活得都很辛苦，各有各自不同的辛苦。娃娃有娃娃的辛苦，上学的有上学的辛苦，今天服侍有服侍的辛苦。神昨天就给了我几个字，当我沉重的祷告，因为这一周特别特别的忙碌啊，虽然放假了，这一周比哪一周都忙碌。神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咚咚咚咚咚。神最终的时候，后几个字，前几个字不说了，后几个字，患难中我必然背着你。阿们。这就是我们在生命旅程当中，让我们看到进入到神的命定中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进入到神命定的时候是需要你刻意的，进入到神命定的时候是需要流血的。但是当你不进入到命定更可怕，知道吗？当我们不进入到命定的那个结果比辛苦更可怕。所以让我们今天对于我来说进入到神的命定，进入到神的命定，像保罗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座右铭是什么？就是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这就是他的命定。神说脱离审判进入命定，不管是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还是今天的教会，还是被神呼召的我们这一群人，只有一件事情，以神的家，以神的家为我们的命定，以神的教会为我们的命定。因为教会的功能是什么？神的仆人。教会就是服侍这位上帝的，教会就是神彰显荣耀的所在。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天国的生命再一次的展现出来。那我们来看，当我们生命不能够彰显这一个领域的时候，神的审判是威严的，神的审判是威严的。然后接下来在第二节的里面就说，第一节的里面就讲到，对于这一小群那一小群，下来吧，放下你的尊贵，放下你自己的想法，不要认为唯有我，也不要认为我不会落寞，等等等等。神说什么？下来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然后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羞耻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能够宽容。这是什么？神严厉的一个审判。那第二节的里面我们看到谈到了什么呢？帕子，谈到了长衣，这是一种尊贵的象征。当下来推磨和露腿汤河的时候，代表了是什么？奴仆，代表了是奴仆。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同样是这样。神有至高的命定，神有至高的命定。在这神的一个严厉的审，神的一个严厉的审判是什么？大卫的里面说过一句话，主啊，在我犯罪的时候，求你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什么是最严厉的审判？当我们生命中有一段枯干的日子，我认为对于神的儿女、神的心腹来说的话，什么是最严厉的审判？犹如夫妻之间的冷战， 什么是严厉的审判，是如同以斯帖三十日，多少日？三十日没有见王，这是严厉的审判。如今严厉的审判不完全要定睛在神的责打和管教，这还是那群怎么说不真正的明白神心意的人。神用疾病来管教，神用头疼脑热来管教，神用外体的环境来管教。一个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用什么来管教？神的那份让你孤单下来，那是最严厉的审判。在你祷告中遇不见神的时候，你失去了那种甘甜的时候，放下了我们生命中神给的那创世之初计划的时候，那是最严厉的审判。阿们。等同于在这严厉的审判中，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失掉了原有的位置。这个地方讲到了巴比伦的处女、加勒底的闺女，然后似乎你往下读的时候，神对他们有一个应许的宝座，告诉你不要再在那儿等了，下来吧，没有了，坐在尘埃当中吧。为什么？前面的两个词的描述就是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和神发生那种密切的关系，没有发生那种密切的关系。没，我们今天的作王到了四十八章的时候，到了四十八章的时候，神就会对雅各说，你这雅各从巴比伦的里面出来吧，你这雅各，直到最后一定记住一件事情，外邦受试。刚才我们也读到了流灵姐妹当中读到的，去责备你没有怜悯，直到最后，不是因着耶路撒冷好蒙拣选，而是因着神的怜悯。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感谢一次，不是感谢一次，一生的感谢，神救了我们。我们坏不坏？真的，我认为如果要是讲诡诈和那种败坏，绝对不用上教会外面去找。最诡诈的人就站在这地，是这样吗？我记着我是一个爱钱的人，我应该最早的时候骗人是在什么时候呢？十二三岁或者是十三四岁，我就知道用秤去骗人。为什么骗人？因着为了钱。我去卖水果，我发现小孩卖水果比大人卖得更快。为什么？你可以骗人，不对，可以用一种诡诈的言语，哎呀，这么小的孩子都蹲着卖水果，是啊， 我需要挣一点的学费，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完，别人买了你的水果，买了你的水果是什么？后来我没人教，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最古老的秤是那种杆杆的，你知道吗？是一个杆的，你这样的揪着，一这样，秤的那个分量就不准了，你明白吗？你若直直的去提着它，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是两斤，但是你拿秤的方法是这样拿的，就多出去半斤，就多出去二两，然后自己心的里面讲，真厉害，诡诈不用教，不用教，这是一种什么里面的。所以神今天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的话，回来，回来，回到他的面前，不是我们悔改了，是神的怜悯。我们来回想的时候，你的心是怎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家的里面都有孩子，当你的孩子做了一件极其让你伤心的事情，你又知道如果我过度的责备一定会让他灰心，你的里面又得似乎感觉不知道这件事情完，然后呢你还得去鼓励， 你是最棒的，在你的身上充满了神的计划，你知道吗？你就是爸爸所爱的。父母会这样吗？会。但是我要讲的神的那个心里，父母的那个心里，在这时那个感受是什么？那份伤心，那份伤心，那份寄托。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第二点当中，让我们看到神最威严的审判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肉体的责打，交给外邦管教，让我们经历那肉体的环境，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命定。还有一种心灵的痛苦，这是给爱人的，这是给自己最亲近人的，希望他希望地上的教会和我们这群已经走在信仰的里面前锋的人，能够知道借着圣灵的感动，以伤心，以伤心，以那种惧怕他伤心来体现出躲避威严审判的方法。阿们。怎么样的来讲能够更明白？在你恋爱的期间，不用对象骂你，自由恋爱的吗？都，我相信是了。当你自由恋爱的人，当你去追求一个女孩，或者是一个女孩去追求一个男孩的时候，总而言之，你会有的那份心理是什么？讨他的喜悦，甚至发了短信对方三分钟不回，或者是一个上午不回的时候，心的里面都带有那份慌，昨天哪句话说差了呢？马上去想一想，昨天哪事情得罪了呢？有没有这个经历？这就是我们和神之间要体现出来的那份爱。在严重的严峻的审判的里面，神让他下来，下来，往往也让我们生命中更清楚的知道，当你下来的时候，你再看的时候是带着敬畏的。当你自我抬高自己的时候，往往对于我们这渺小的罪人，我们会忽略周围一切的环境，因为什么？把我们抬得太高了，有吗？我相信有。有一次，不讲这个经历了，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正与神对齐的时候，却能够带着谦卑的心，像耶稣一样的卑微，再卑微，这就是神给今天我们的命定。我们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呢，神审判的结果，神审判的结果，神审判的结果只有一样，只有一样是什么？让我们受益而不遭损。发现了吗？在我们走这么多年的道路，我们经历过身边人的责备吗？我相信是经历了很多次，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但是最终的时候，我们发现过来的时候满有神的恩典，对吗？这就是神最终的时候一个审判的结果，需要的是你我放下你我的主权，好吗？放下你的主权，让我们每一个人，你每一天做一个特别的祷告，主，我愿意。这是我在我生命的里面不断要做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会从神的手中拿下我的主权，拿下我的主权。我就每一天对圣灵来讲，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主权交给你，我愿意放下我的主权交给天父，我愿意放下我的主权，把我的人生所有的梦想计划下来，下来，成为一个与神对齐的人，也就是当 我们没有与神对齐的时候，不要走，因为你走的方向，你会知道，你走的方向会成为痛苦的。神停下来的位置，你也同样要停下来。这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经历的，有吗？40年的经历，半夜12点，号声响了，那个云走了，百姓马上起行。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12点，不是明天的7点？不知道我睡得很熟吗 ？No， 不是的，马上起行，跟着走，马上起行。这就是神的操练。到了新约当中，同样，这就是放下我的主权，放下我的主权，进入到神的一个命定。进入到神的命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当神审判的时候，在这地方告诉我们，从第12节的时候呢，就在告诉他们：“你起来求告吧，求告你的曾经拜的偶像和那些邪术和你所侍奉的那个神。”最后的四个字是什么？最后的四个字是无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当中，无人能够救我们脱离神的手。那神要高举我们的时候，也没有谁可以拦阻我们，也没有谁可以拦阻我们不被神所使用。神审判的结果不一定是坏的，神审判的结果可能对于一些爱主的人来说，期盼这个结果早日的来到，对吗？因为我在神的里面有投资，我在神的里面有放下，我在神的里面有摆上，因为我知道那个审判的结果是我要得赏的时候。同样，如果我们生命的里面不能够在今天当中去彰显神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会惧怕将来要来到的那个结果。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里面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吗？没有按着这个旨意去行。他们不是不知道，巴比伦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高抬自己，忘记，认为这位神没有这样的审判。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不是同样也要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当中，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回到神的现场当中，回到神的现场的里面。所以在我总结当中呢，说不要忽略神的话，因为生死祸福，神早已经提前已经预告。阿们。也就是将来的事，神已经做了预告。只要我们遵照神的话语，进入到命定，他的那个结果所要给我们的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美好的。那另外的再讲一个，就是什么？不要漏掉或者是忽略自己，神的救赎里包含了审判。我们经常，我特别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遇见了那些凶神恶煞，或是碰见那个很硬的石头会向你丢弃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传福音，上一个农村去传福音。按正常去传福音，别人看见客人来了都会，他们也养了很多的狗嘛，会把狗拴起来。但是呢，他们知道我们是传福音的，有多大的一只狗，差不多要有1米左右高的一只狗， 拴着很结实的一个链子。当我们去的时候，要到他家的里面去传福音，他没有来帮我看着这狗，我的里面也同样奉耶稣的名要进去传福音。当我走着与狗对齐的时候，那个狗是怎么样的呢？是很凶的，它是蹦起来，一蹦起来的时候，因着有链子嘛，咚一下子掉下来，再退回去，再蹦。我的里面就在想，这要跳上来肯定挨咬。但是当我走到和它对齐的时候，我发现一件是什么，它再一蹦，那个链子折了，那个链子断掉了。哇，特别的紧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狗链子断了以后，反而离我只剩下就是十几公分、二十公分，到这转一转跑了。哇，这心灵的里面，他说，哇，感谢你，感谢你。心的里面马上产生一个是什么？审判。甚至也经常会对那些不听福音的人审判，却忽略自我，却忽略自我。不要忘记，在救恩中神仍然有审判，让我们进入到与神对齐的行列的里面。阿们。不要认为整个世界，不要过去忽略神的时间，我们的归宿就是阿爸父那里，永恒的天家才是我们的归宿。看淡这一切，不要像尼布甲尼撒，不要像巴比伦，以自己的位置，以自己的征服，以自己的军事为满足，称为列国之母。这一切的事情似乎感觉在对以赛亚讲，在对那些对他警戒的人讲， No， 这是不会临到我。神说一日之内，桑梓的事情、寡居的事情都会临到。所以让我们回来，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进入到与神对齐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与神柔和相处的时候，不再像第一节的里面所谈到的和神之间没有发生爱情，不被神的爱所征服。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良人，以爱吸引我们，再向我们示爱，再向我们表白，我们仍然有我们自我的想法，这就是不被征服。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命定，进入到与神话语对齐的里面。阿门。